我们讲到的般若，其实到了二圣的时候，他证到法性，法性空的时候就是般若。可是如果以般若经讲，他不算是般若，因为比较有这个，他缺乏这个慈悲啊。这个般若经讲的般若不是这个跟二圣的般若是不一样。那我们记得这个上一节也有讲到这个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呢？般若波罗蜜但属这个但属菩萨，也不属于凡夫，也不属于佛啊。那么因为佛到了般若波罗蜜，他到一切种子的时候，他不叫般若波罗蜜啊，他到了那个圆满的时候不叫做般若波罗蜜啊，他叫做一切种子。那么我们凡夫呢也不喜欢，为什么凡夫不叫做般若波罗蜜呢？凡夫呢有几种情形啊，第一个就是对这五欲啊贪着五欲啊，所以他不好清净啊，不好清净啊，他享受五欲啊。所以在经典里面有做这个比喻嘛，就是说好像那个苍蝇他喜欢在这个肮脏的地方，他不喜欢这个清净的地方，这样做比喻。那除了这个不喜欢清净呢，我们凡夫呢又这个我执太重，所以他不属于般若波罗蜜。那么小圣呢，他也不属于般若波罗蜜，因为他虽然证到这个法性空呢，但是呢他这个没有慈悲心，好，没有慈悲心，所以不算这个般若波罗蜜，也可以只是说他有证到这个般若啊。好，来我们看333页的这个学习般若的时候，刚刚上一节讲到并非广释名相而已啊。第二个，在十法行中哈，闻只是听闻读诵解说的哈，这个闻啊，我们在听闻读诵解说啊，就是依闻啊，依这个闻可以了解这个义理哈，这闻是听闻哈啊，翻开333页。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听闻到智慧啊，就以为我们啊，这对于啊，所以如以闻慧对于修习般若无用是不合乎佛法的。我们这个也还是要般若，还是要从闻慧啊的下手啊。如果你不听闻这个智慧啊，是会漂流于三藏教典以外的。但是这个听闻智慧啊，虽然是必要的，但还是初步的哈，要依此而向思啊修啊思慧跟修慧前进啊，就是思维，然后跟定啊，这个定这个啊修慧啊前进哈。那这里这个我先念一下偈颂啊，般若本无二哈。随机啊，行有别，般若诸经论啊，于此最亲切哈。这个当然，这个般若法门啊，佛所开示的般若学，是依缘起法而显圣义法性的法门哈，就是以缘起而达到这个性空的法门。那这样的文思啊，然后我们又依这个定啊，我们定学哈、啊，这样的修观啊，达到现证的智慧哈、啊，到达现证的智慧，所以是它的步骤是一定都是啊，它的步骤是这样，从听闻思维，然后这个修定哈、啊，然后在这个啊修观哈啊闻修慧哈。啊那从般若的内容、体证的内容啊，他证到这个般若体证的内容来讲，本来是证到那个体证的内容，本来是无二无别的哈。那一切菩萨所分证的哈，菩萨所分啊几分的证到的，十方诸佛所圆证的啊，当然佛是圆满的证到了。其实，菩萨分证跟这个诸佛所圆满证的，他的都是这个本来他的内容，般若的内容是平等的。所以说与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啊，那么 所以在 教义的开示与光慧的修习方面也是本无二致的，本无二致的。他的，但是不然，是说他的这个正道的内容是无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性好热是不相同的，所以如来随机说法不能没有适应的方便所以在说明的方面就有一些不一致就是如来所开示的同一教典，由他开示的同一教典，由于这个学习的人思想方式不完全相同，理解法义而作为光慧的所缘，也就不能完全相同了。就是说老师教的教一样的，但是因为个人的根性不同所以他的这个也会有不同就是修行的次第先后也会有所差别。老师都教同样的，但是徒弟不一定完全都同样的，对了，那他的修学的次第也有多少差别这样的师资授受成为学派所以彼此的不同就是越发显露出来。那 总之这个结论就是根性不同，所以佛法有随每一个人的根基有不同的说法有同样听闻到这样的道理，可是每一个人解出来的都不一样所以有经典是相同的，可是论点就是不一样的现象每一个人理解都不同款的，对吧？所以他这个前言是要讲这个，然后就是后面就是说这个学派印度的大圣的学就是这个特别要讲到。现在要开示这般若波罗蜜呢，根据什么呢？中国的祖师，还有他中国的祖师大德也有独到的心结，但是导师的见解，他说总不及印度菩萨的教授因为对于佛法，印度学者到底减少了一层文字上的距离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祖师还必须要这个翻译经典嘛印度学者他不需要这个再翻译这个经典。那印度的大圣学也这个有好多学派就是龙树、提婆菩萨所传的中观宗这个提婆菩萨，各位这个菩萨还记得提婆菩萨曾经说这个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有特别讲到吗？他说修行必须要先怎么这个遮非福，不把这个遮止，就是不要再做非福，就是不要再做恶业先卖这恶业这个就是五圣共法，然后这个破除我这个就是三圣共法，先破除无我无我所然后这个断一切戏论就是大乘不共法，这个就是在讲提婆菩萨传的中观宗。这个中观宗之外，还有这个无着世亲菩萨所传的瑜伽宗也说这个印度的大圣学有两派就是瑜伽派跟中观宗我们看看335页。这个其中龙树菩萨是阐扬一切法性空一切法性空，就是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观慧这个是比较直接简要些，因为这些是直接依般若经系而作论的所以如龙树的这个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呢就是般若经这个大般若经的广比较广的解释所以大智度论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常常都引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这个就是大智度论就是在解释这个般若经的那龙树的中论七十空性论六十如理论、十二门论回真论宝曼论等这个以及提婆菩萨的这个百论 公认为依般若经而作论，发挥一切法空的法门，这个是这个中观宗。所以依般若系的诸经，般若的这个及龙树学系中以般若的诸论，对于此般若学的解行来说，所以这个龙树就可说是最亲切不过了。所以导师现在要以此来叙述那到最后在这个我们这般若波罗蜜呢，会再复说这个大圣三系的特点是怎么样的龙冠。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先讲到这个二谛这个四熟谛跟这个圣义谛那么诸佛依这个二谛这个四熟谛跟正义谛真谛来为众生说法。那么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我们看这二谛法门就是这个有跟空嘛有跟空四熟谛是有那么这正义谛是空这个二谛为般若正观的要门那世间的事实在世俗共许的认识上承认其相对的确实妥当性，就是世俗谛缘起法世俗所共许的认识上，那圣义谛真谛究竟的真实圣者无分别智所共证的究竟真实这个就是真谛。那我们翻开336页，这里有特别解释的了世俗谛跟这个真谛那这个世俗谛那我们众生自身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心理跟我们众生相对的世间万有都叫做法就是都叫法那每一法，这个法里面有这个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这个我们的身心，这个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从中发现自欲物质修自身心齐家治国的法则这个看起来确实是如此的一致公认这一个常识的世界叫做熟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一切法有一个法则修身齐家治国的这个一些法则我们叫做世俗地比如说我们的法律那适应这国家的这个法律这个叫做熟地。那么世俗地里面有浅显的也有深隐的所以有深浅深不同，但是都是比较庸常的心事的知识的世俗谛就是比较这个庸常的事他讲一个比较浅显的你看到的这个木头石头这个是人人可见的现身的，这个就是世俗的人人都知道。身影的呢，如果这个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比如说你这个物质它有原子电子，它必须要经过这个科学的仪器才能发现的还有呢怎么是世俗的呢，这个三世这个流转前生我们今生前辈子跟我们未来要升到哪一界，这个我们看不到，可是这个还是属于这个因果的这个业报这个还是属于这个世俗的这个因果业报这个前身跟我们未来生要有天眼才能看见，这个还都是属于世俗地那另外这个世俗地比如说我们三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这个也都是属于世俗地，六道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处 眼耳鼻舌身意六处烦恼业业报苦，这个都是世俗谛。那我们必须要依这个世俗谛而得真谛。我们看337页。那在佛的正觉中知道这个众生所经验的我们这一生所经验世间的真实，那佛是认为我们这一生这个如梦幻泡影我们所经验世间的真实是虚浮虚不实的，这个是世俗的是由种种因缘才会现，我们今生才会这样子这个过去的因现在的缘种种因缘而现为如此，这个不是这个并不是真实有的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所见的所说因缘因缘所生法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但是呢佛法的修学也必须要从我们现实的世间去正观发现其错误就是说我们现实之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现实之间我们有时候都会认为它是常，其实它是无常的发现其错误不实在所以要必须这个从这个妄里面这个不实在显出这个真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这个究竟真相所以你当你从这个世俗谛佛法不离世间觉就是从世间里面去觉这个究竟的真相名为圣义谛因为是特殊体验的境界这个圣义谛是特殊体验的境地是圣者所公认的所以这个般若的修习就是依这个世俗谛而见到这个真谛，那么由这个虚妄而见到真实重返入圣的法门这个是特别讲到依俗谛而得到这个真谛那这里特别依这个真来得解脱刚刚是依俗得真谛，那么我们得到这个真谛就能够解脱那么说到这个真谛这里特别提到不要幻想要离开现实世间的另一种东西这个不离开现实的另一东西，佛说二谛说了这个世俗共知的现实以外这个还有圣者共证的真相这个依这个世俗共知世俗谛那到圣者会共证到这个法性空这个我空这个圣者共证的真相，但这一切法的本相并非离现实世间而存在，所以非依俗谛是不能得等真谛这就是即这个相显性这样就是讲说好像我们金刚经里面这个讲到的色不异空色不没有离开空色要显不能离开这个色而能，你如果离开这个色你就不能显出这个空，也就是说你离开了这个世俗谛你就没有办法去显出这个真谛这个所以必须要色即是空即相来显性，色即是空即相来显性。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修学呢？因为众生这个我们人类不能通达世间的真相就不能与真理相应，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学习佛法，那么起心动念在行动语言都不能契合真理众生呢，如每一个人的家庭社会国家一切的纷乱苦难都不过是真理相应，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家庭为什么会纷乱苦难呢？都是因为跟真理这个有违背，所以才会显成这个纷乱。那么我们个人从 过去生到今生，那么我们今生啊到后世啊，流转生死啊，这样这个一直流转生死啊，苦苦永续啊，也就是没有跟真理相应啊，所以因为无明妄执啊，错乱颠倒的成果，所以因为就是这个流转不了解这个真谛嘛，哈，所以佛说二谛，叫人修学依这个俗而得到真的般若，得到般若，那就得到这个般若依这个真谛体现啊，能够破除我们的无明呐，啊，就是你这个得到这个般若之后啊，可以体现破除无明妄执。与圣意相应，也就能得解脱，更进能而成佛了。就依世俗得真谛，那依真呢，能够得解脱。我们翻开338页，这里特别有补充《中观论颂讲记》，这个我们有时间再来解释。现在我们要来讲这个三甲，名甲、受甲，还有这个法甲。好，我们看338页这个底下第四行这个记诵，世俗是假施舍的，名言是所事，名甲、受甲、受法甲，名甲、受甲、法甲，正导善分别，我们要去分别。这里讲到众生啊，习惯的惯习的常识的心境都会认为是实在，所以这个隐蔽的真相如果能够依此了达为世俗的假名施舍，就有像真实的可能。我们看339页，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事。先讲这个假施舍，假施舍亦名为假名，假名，这不是说没有，也不是指这个冬瓜化葫芦的乱说这一通啊，这是说我们所认识的道德的是依种种因缘种种关系而成立的啊，这个不是实体的，所以是假因缘而成为这成为那，所以叫做施舍，假而施舍为这为那，这就叫做假名。假名就是我们常识中的一切，约认识心来说是这是名言是所示之的啊。这个假施舍，这个在文句里面这样看起来好像一下子不太能理解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先做一个比喻了哈，就是说对于时间来讲哈，时间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先讲这个时间哈，中国人的时间有这个12时辰嘛哈，这个12时辰。那这个印度呢有60，所以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假施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假施舍是有一个也必须要有一个这个规则在哈，所以这个时间是因为这个我们当然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地球是这个绕太阳一周叫做一年嘛，月球这个绕地球一周叫一月嘛，那地球自转一周叫做一日嘛，他们这个皆假施舍，就是每一个人他有一个规则，带一种种的因缘有这个规则有时间，但是每一个人他假施舍的，所以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假施舍。那接着我们看那个底下，当一个印象这个名言是就是当一个印象概念显现在我们的心境时就明了区别而觉得，当我们有一个印象一个概念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名言那 跟我们的语言称说对象相同，就叫名言式，就是一般世俗的认识，就是大人比较能够善了这个名言，认识分明，所以大人他了解什么是水，什么是火，可以认识分明，也可能说得清楚。但像小孩子啊、畜生啊，他们畜生大人，他们只要有认识，虽然狗啊哈，他们有认识，但是不像这大人这么清楚啊，也还是觉得这个是什么，但不能说什么，不能，因为他们不会说嘛啊，所以能知道这个是什么。而且小孩子跟这个狗啊知道的并不太多啊，错误的很也多。那我们的根识啊，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识啊，这个都是这样的认识。其实在我们的六根的认识有时候都是认识错误的，这个底下会讲到啊。就是说我们的六识都是依惯习的心境而来的啊，世间以为如此就认为是如此。其实有一些这个是在没有寻求真相的世俗共认的基本知识上发展为世间的一切知识啊。如果我们一一的寻求的究竟相，如果你真的去找到这个真相，那世俗的知识就不能成立了。这个是意思是要讲到这个名言是跟假施舍了啊。那这里特别有谈到这个名假、法受假啊，跟这个法假哈。名假就是比较浅显而易了的哈。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人啊，说到这个人啊，就以为就是那个人，因为这个他有名字啊，跟这个名跟义啊。合一啊，所以不知道这个是，其实这个名跟义是一啊，不知道这个是名义相义假施舍，如果不称他做人，不想他做人，他还是他，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名义啊，他还是他了，也不因为不想不说而没有，可见名与义不一定相应的啊，知道这个。就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这样听得懂吗这个好像这个文字简单来讲这个名跟义应该用火来做一个比喻大智度论有特别这个解释名跟义，火是它的名字嘛那义呢，火有哪两种意思呢？火第一个它能够烧第二个它能照，这个是它的义可是名跟义也它不一定能够这个相符合，但是也不能离开这个名来离开这个义来说这个名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火呢，火如果说这个名，这个火这个名，你如果火这个名，你已经能够讲到它的义理。当我们在讲这个火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我们嘴巴应该会被火烧到，比如说它跟这个名跟义是不一定相同的，它只是一个假施设这个名，但是你也不能离开这个义理来离开这个名，你不总不能说水是能够能烧能照的，所以这个是假施舍的，所以这个名假，这个名是一个施舍，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他如果说这个名就等于这个义的话，也不完全等于这个义嘛。你说这个火也不能一定火就能烧到自己的嘴巴，所以他是。这个假施舍依这个名也不可，这个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能离开这个世俗地，而说真谛嘛，所以他的义理不能离开这个名，这个世俗地而说这个真谛，这个是义，所以要我们这个名 不是一定实在，如果实在的话，你讲到火的时候，应该跟那个真实性，火能够烧到嘴巴，这是要相符的。所以它只是一个假设，是给它一个名，这个叫做名假，假设设这个名哈，跟意不一定是相应的，名跟意不一定相应的哈。所以知道不定一定相应，要知道要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了哈。第二个就是受假，哈，受假。那么这个玄奘译作是取假。啊，如果这个人、这个屋、这些复合物，当他认识的时候，总以为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但那个这个到底是不是实在呢？啊，这个复合的东西呀、也是假施设的哈、这个我们翻开340页哈、这个如人通俗的说啊，这个四肢啦、我们的四肢哈、手脚、卡丘啊哈、那百骸、五脏六腑集合合成的叫做人嘛哈、身这个人。有四卡，啊，不是，两只卡，两只手，四肢哈。啊，如这个屋，啊，房屋是这个木石、土金、人工等合而成的。如果分析起来，离开这些因素，就没有这个那个实在体的哈。啊，但不是没有假设设的这个那个啦。为什么叫做受假啊？因为是种种因缘摄取的一合相，知道这个就能够破除以复合物为单元，啊，如从前以原子为实体等执着。如果说照这个文来讲哈，你这个有时候会不太清楚哈。受假这个名字的受呢，就是受假哈，就有一个取着的意思哈，也就是说。依这个受假的意思是依某某因缘假合而成的啦，哈。也是说你看到这个人，这是某房子也是因缘合合的哈，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相哈。所以我们举一个例来讲好了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像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啊，都有离婆多尊者啊哈。还有这个，其实离婆多尊者啊，他就是坐禅第一啊，好，他是坐禅第一。那他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就是有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双轨抢尸的故事嘛。他就是这个离婆多尊者有一次，他就是在空庙里面啊，有两个轨，啊，那前面的这一个轨，这个运了一个尸体，抢。先进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鬼运到尸体过来了。那么后面一个鬼又进来了，他说他们两个鬼啊在争执，说这个尸体是我的了。那这争执不休，这个其中一个鬼说：“哎，在这里有一个人，我们去问他，到底这个尸体啊是谁的？”那么离婆多尊者还没那时候还没出家，心里就想说：“我如果啊那个回答说这个，这个尸体是我老实讲是前面这个鬼扛过来的，那后面这个鬼一定会找我麻烦。那这个，但是我如果说谎话，前面这个真实把尸体扛过来，他也会找我麻烦。”所以尊者就想说，那不如我老实讲了哈。我说，就是前面这一个他把尸体扛过来了，哦，后面的那个鬼就很生气啊，就去把这个尊者的右手把它拔掉啊。那么后面那一鬼又把尸体的这个手接上来啊，就这样，这个四肢哈都被拔掉啊，拔掉又被把这个尸体的这个四肢啊手脚都接上来。包括他的头也被这个鬼把他拔掉，拿尸体的这个的头接上来。啊，那时候他在想说，到底谁哪一个是我？如果说不是我，那我的身体还在啊， 啊，如果说是我，我都完全不一样，连头都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悟到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受假，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这个四肢百骸啊，这个集合而成的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他去问人家的时候啊，问一些比丘的时候，比丘说：“哎，这个人快要悟到了哈，他悟到这个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受假啊，受假。那当然，我们这个悟到这个啊，这个五蕴合合，就是讲说我们色受想行识啊，是这个五蕴合合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无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个其实都是这个五蕴合合的一个相貌，不是这个是只是一个受假哦。所以在二圣的时候，我们去体悟到这个我空就是这样悟到了。但是接下来要讲到这个法假哈，法假哈。那么法假这个就是，虽然他悟到这个所有都是这个啊色受想行识啊，都是我们众生的是五蕴合合的，但是他对于色受想识的每一个法还是很执着哈。他其实连色这个法也是不是这个真实的哈。那法假就是说，当你这个比如说你的色，我们的色蕴啊，这个分析到极为哈，它还是因缘合合的哈，啊，它还是因缘合，就是人生宇宙的基本因素啊。就像我们现在的电子啊，它其实还可以再分析到极为，这还是假施设的，因为它还是可以变化啊。所以这个连这个色这个法啊，也是这个假的哈，这个啊，所以也是这个假施设的，不是实在有的哈。哦，所以在我们现实的时空中，成为那时特有的因素啊，如电子啊，电子不能说不是关系所决定的，可是这个离了这个因缘，它也是因缘和它也并不能自己如此，所以不是自信有的就对了哈，就是它也是这个因缘和合的，所以也是假施设的。这是最难破除的啊，就是众生这个执着实在的最后据点啊。各位这样听得懂吗？哈，就是说啊，比如说二圣他体验到这个我空啊，那对于这个一一的法啊，他体验到这个我们这个我啊是五蕴合合不实在，但是对于色蕴啊这个法，他还会执着。就是众生执着的最后的据点，就是说法假哈。那为了这个哈，它的出处哈，就是从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这个里面引申出来的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脚啊，脚注178页。啊，178啊，底下的第二项，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这个到底怎么讲哈？我稍微的念一下，然后这个解释一下哈。导师是从这里来哈，那我念一下这个文哈。那么，须菩提，这个是《大智度论》卷41哈。那须菩提啊，大名菩萨尊贵，佛意难可啊。就是说，须菩提他是观空第一的，可是他称赞这个菩萨是很尊贵，那佛也意难可哈，那就是证实哈。所以令须菩提啊，欲以实相法说啊，就是说，须菩提既然赞叹这个菩萨尊贵，那就这个佛说，哎，那这个令有经啊，现在的经啊，就是说，哎，你既然赞叹这个菩萨尊贵，那你须菩提啊， 你去实相法说啊，说是说这个菩萨哈，是故言哈，以实相法来说这个菩萨了哈。那么这个须菩提就说，一切法中啊，这个求菩萨不可得啊，一切法中菩萨其实是不可得的啊，菩萨不可得故。菩萨的名字啊，菩萨的智亦不可得，就是说菩萨不可得。菩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受假嘛，哈，菩萨就是五蕴和合的，所以菩萨不可得。那这个智亦不可得，就是名假，名假这个名词也不可得，啊，所以菩萨跟菩萨的名词啊都不可得，哈，这个是受假跟这个名假都不可得。那乃至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亦不可得哈。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一个法假啊，这三世不可得，名假、受假、法假不可得啊。这个是在《大智论》里面啊，这里讲的。那既然这个都是不可得哈，那这个须菩提说，既然这个都不可得，我云何当教菩萨般若波罗蜜呢？啊，所以这个须菩提就这个佛呢，叫他这样教菩萨这个般若波罗蜜呢。这个须菩提跟他回答说：“这个三者啊，名假、受假、法假都不可得，要怎么教呢？”啊，那问曰哈。就有人看他们这个听到这个须菩提这么回答说，哎，三者不可得，我怎么教菩萨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呢？菩萨也不可得，菩萨的名词也不可得，般若波罗蜜也不可得，怎么教呢？哈，那问的人说，佛既然叫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而这个须菩提说没有菩萨，那跟佛所教的是相反，这个佛为什么还同意他的意思呢？哈，为什么这样问呢？哈，就是答曰有两种说了哈，一种就是有执着的心说着了哈，二者就是没有执着的心说哈。所以刚刚须菩提是以没有执着的心说空了，就是说这个他没有执着，以这个空性来讲说这个没有菩萨，也没有菩萨这个名啊，也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个须菩提以这个没有执着的心说空，所以佛不呵斥他了哈。因为这个须菩提常行空三昧，所以他是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知道诸法都空啊，所以佛告须菩提，啊，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哈，而菩萨毕竟空，是故这个云何名菩萨呢？啊，这个须菩提啊，这个佛告须菩提说，哎，为诸菩萨说，你来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但是呢，菩萨毕竟空啊，是故须菩提今言。那为什么叫做菩萨呢？佛就应可啊，因为菩萨是从初发心以来，乃至佛道，皆毕竟空不得得，不可得啊。所以如是教得，即教这个菩萨般若波罗蜜哈。这个是讲到这里哈，就是说，其实菩萨本来就是毕竟空的哈。啊，所以他从初发心来，乃至成道，皆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叫菩萨般若蜜呢。啊，那么这后里面就是特别要解释这个三假哈，世中啊，这个这里有点，就是有省略了哈。世中这个佛说譬喻啊，这个是要这个呼应啊，这个。刚刚导师讲的这个名假、受假、法假哈，比喻说这个佛比喻，如这个五众和合啊，就是色受想和合啊， 行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啊，合合才会有一个我。那其实这个五蕴只不过是因缘合合，这个不是实在性啊，所以不可得。啊，所以众生乃至知者、见者、知道的人，或是看到这个，我们看到都是看到一个众生呐，哈。其实他不是一个实在的我，哈。所以我们常讲佛法里面讲到，你看到这个我，你看到他那个人，在看一次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听得懂意思？再见不能。不一见不能再见的，就是你现在看到他，下一秒钟看到他已经不是你刚刚看到的他，这个是因为他是 不是一个实在性，是无常故，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所以五众合合故名为有我，不是实在的我哈。所以众生乃至知道的、看到的，都是五众因缘和合生的假名法。我们看到这个人啊，你以为是他是一个实在的啊，他不过是这个五蕴和合的假，因为他已经变化，不是实在性啊。所以这个诸法，如果以诸法来的原因啊，是不生不灭的啊。那我们世间呢，就是有时候就是用名字来说啊，菩萨啊，还有菩萨的名字。般若蜜这个名字，都是用这个，不是没有，是因缘和合，就是没有一个实在，就是因缘和合假和名的这个名假受假，也都不是一个实在。所以这个菩萨因学士学士因如是学三种般若涅体，般若涅体就是三般若涅体啊，就是这个假的意思啊，哈。假的意思哈，这个是梵文哈，梵文啊，所以五众等法是名法波法假哈，五众等法是名法假哈，也就是说色蕴啊、想蕴这个法，这个是法假，法波罗涅体是法假。五众因缘和合，故名众生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和合为众生，好，这个是五蕴和合，故名众生。那五蕴的每一个法就是法假，啊，五蕴和合为众生就是受假。那这里有特别讲到受假哈，受假就是很多因缘和合的哈。这里特别讲到诸骨和合，故名为头骨哈。所以头骨有没有？头骨也是很，我们头盖骨哈。也是有很多的和合，这个名为头骨啊，这个就是受假，它是因缘和合的，就是受假哈、啊。如根茎枝叶和合，故名为树哈、啊。树有树根、树茎、树枝、树叶，这个也是受，这个叫做受假，是名受波罗涅体，是受假。只要是这个五蕴和合的，五这个因缘和合的，啊，因缘和合的，一某种因缘假合成的叫受假，哈，啊，前面的分一一法就是法假，五这个因缘和合的是受假，所以用是这个名字取二法相啊，说是六种，是为名字波罗涅体啊，就是名字。啊，取二法相，啊，就是说这个二法相就是名跟它的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佛，啊，佛有它的佛的名字，那它的义有这个能够照光明啊，能够烧啊，所以名字是这个名跟义啊，取这个二法说是二种。是为名指这个波罗涅体是名假啊，所以看一看还是导师讲的比较好，他已经这个给我们归纳出来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原始的经典呢，我们如果没有稍微这个文字的程度啊，还真的看不出，不太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哈。好。但是这个我们在底下把它解释完，刚好这个可以准备 下课哈，但是又有一种哈，这个比较维系的哈，众微尘法和合故啊，有出法身哈，如微尘和合故有出色啊，自为这个法波罗涅体啊，就是说，法依法里面还有这个比较粗细的哈。那么维系的和合就有出色啊，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这个五蕴里面有色蕴吗？哈，五蕴有色蕴，可是色蕴里面又有出色啊，就是还有一一的法，就是微尘和合故有出色啊。这个他在分析之后啊，他还是这个法甲也是在分析，在分析，就是好像原子在分析，在分析。就是变成电子啊，就是还是这个法甲也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叫做法甲。好啊，所以从这个是名法波罗涅体，是从法有法故哈，这个还是法哈，就分析再分析啊，是初法。那么这个初法和合有名字身啊，如能照。能烧有佛名字身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两法，它的名火的名字跟火的意，能照能烧有佛的名字身，那有这个名色故为人，就是我们有这个精神啊，那我们有这个色身啊，所以叫做人啊，名色是法哈、啊，人是假名，这个人是假名，那个名色是我们这个。这个因这个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一的法，好，名色是法，人是假名，啊，是为这个它是和合，这个人跟法和合啊，人这个名字跟这个名色这个法因缘和合，啊，是为受假婆罗涅体啊，啊，所以取色。我们的色身跟我们人的名字，所以它是因缘和合，叫做这个受假哈。因缘应该说是依某某因缘假合而来的，叫做受假哈。啊，所以也有这个用很多名字啊，这个和合起来的，也是这个叫做这个名假哈。名甲里面还有名甲就对了啦，各位听得懂吗？我念一下这个文章，多名字边更有名字啊，如这个我们的栋梁，还有我们的这个柱子啊，栋梁啊，啊这个我们的屋瓦，很多的名字啊，更这个和更有屋子，这个屋。柱子跟这个屋瓦合合起来有屋子这个名字啊，树枝跟树叶这些名字合起来才有树这个名声啊，这个名字跟名字这个合还有这个叫做名甲，名字婆罗涅体啊。那我们看到341页，把这个注脚讲完。所以当你要这个要破这个我们的执着啊，先坏名字名甲啊，然后再破这个受甲啊，那从这个破受甲再破到法甲啊，那破法甲这个诸法实相中啊，就是能够达到这个空的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要先哎，这个名字这个本来就是假施设的哈、啊，那这个五蕴啊是这个因缘假合的哈、啊，因缘假合的哈、啊，依因缘假合而来的，破先破这个名字的执着，或破这个五蕴的执着，那到一一法连这个色这个法也破啊，就可以这个到达这个诸法实相。啊，在诸法名字的空般若波罗蜜，啊，好，所以这个在原文里面就讲的比较这个细，但也比较复杂哈。那今天就跟大家啊这个分享到这里哈。啊，大众请合掌，我们一同来回向，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